大家好，欢迎来到诶，你哪位节目？我是今天的特派员伊娃，讲师新势力，人才升级不费力。提醒大家记得订阅太医电子报以及 Podcast 频道哦。那就让我们用太医的仪式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吧。好，那大家今天一定非常的好奇。特派员伊娃今天想要介绍的是哪一位嘉宾呢？那对伊娃来说，我给他一个标签叫“人资界的斜杠一哥”。让我们欢迎奎伦老师出场。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Kenneth 老师。
好，Kenneth 老师，
哎，我很好奇，为什么自己叫自己伊娃
我要转换一下身份，这样不然
啊？好
会让
吧。
那个听众有点那个混淆，说哎，今天是不小心又来到了那个比较震惊的趋势频道。OK，好，老师今天要来破圈一下，就是让更多台湾的 HR 来认识我们 Kenneth 老师。所以呢，我有一个心里很大的疑问，想要先问一下 Kenneth 老师，就是说为什么老师要在这个时间点出来当讲师？因为过去呢，大家对老师的标签都是 HR 的主管。那老师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个时间点成为讲师，转换跑道？
这是个好问题了哈。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我只能说，哎，时间到了啦。因为我是觉得，就是人生到了下半场，就是应该要真的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啦。那刚好，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然后我所知道的，我的经验，帮助别人成长，这是我最主要来的成就感。对，大概是这样。那我一直期许我自己，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去颠覆他自己的认知，进而学到一些新的技能跟知识，可以让自己的工作啦、职场啦、家庭啦各方面过得更好。哎，这是我主要会出来想当讲师的主要的原因啦。那当然，我其他工作也很多啦，所以就是哎，讲课就是的，看能帮助多少人就帮助多少人。简单讲是大概是这样。
就是有缘分才会有机会见到 Kenneth 老师，就
哎，也可以这样讲啦。那缘分，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有点难说嘛。对，
OK。老师，那在现在成为讲师啊，我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说，我们在做成为讲师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师其实在担任 HR 主管的期间，其实就多多少少有在做一些公开的一个分享。那您自己本身其实，在人才发展这一方面，其实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在这一部分去做一些钻研。那从你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请老师也分享一下，就是说，就你现在观察到企业 HR 在这一方面的挑战，
挑战啊，
你呀、啊？
你是说
在
人
做
才
人
发
才
展目
发
前
展
的
的
挑
上
战
面
吗
的挑战，
？OK，好，挑战啊！
嘿呀、
我觉得第一个挑战是钱不够啦。
啊，哦，钱不够，一
对，
块
我觉得第一个挑战是钱不够，因
的，
为人才发展，如果你本身自己 HR team 不是很强的话，基本上就是请外部资源进来 support 嘛。那当然，你讲人才发展，如果你都要靠外面的话，基本上，就是要有钱嘛。对，所以我觉得钱发掘是一个最主要挑战。不过，这个最主要挑战来自于你能不能说服老板给你更多的钱。
那怎么样说服老板呢？
怎么说服老板啊？这是个好问题。你怎么问一个当老板的人怎么说服老板呢？
要从老板的视角来那个分享一下，怎么样说服老板？
我觉得说服老板就是要清楚的跟老板说，哎，我们花这些钱到底明确希望预计有什么产出嘛？然后，对公司的帮助是什么？重点在于你们的预期的这个产出跟老板的期待是不是一致嘛？哎，我发现有些 HR 就是假设你的产出是 HR 产出，可是那不是老板的预期，那老板当然就不会买单嘛。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人才发展，尤其是在不管是培训或者我们所谓讲的人才梯队的部分，主要还是要看有没有达到老板的预期啦。对，不过我觉得有趣的是哈，其实老板的预期有时候都跟 HR 想的不一样，所以哈，我觉得 HR 也很难去说服老板说，哎，要不要改变他的想法？我觉得 HR 能够做，从老板的想法里面去帮他梳理他到底想要的哪些东西。那我通常来讲，老板都会比较发散式的想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我觉得 HR 最大的威力就是帮老板梳理一下那他的想法，然后变成可以落地的实施的一些 program，大概是这样。
OK，我觉得这一块其实应该也是很多 HR 很挑战的，对不对？就对，
当然，当然，这当然是很挑战的事情啦。不过，我觉得要做到前面这两件事，还要前提就是说，HR 伙伴在组织里面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少？对，那这个影响力可能来自于说，HR 自己本身的专业性哈，或是 HR 自己本身在这公司的年资啦、熟悉度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样子才有办法去造就你在这个整个公司跟着公司人才一起成长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方向啦。
理解
对，
理解。
所以通常我都不建议 HRD 的同仁换来换去啦。如果你真的想从事人才发展工作，坦白讲，因为人的发展需要时间嘛。
是。
如果你在一家公司待个2、3年就换个跑道，那你说这边沾一点，那边沾一点，那我觉得那个也是发展你自己啦，不是发展你公司人才啦。对，
发
大概
展
是这
别
样。
人从发展自己开始吗，老师？
对啦，这样讲是没错啦。但是我觉得人才发展，它就是需要时间来证明嘛。
理
所以通
解
常
理
我觉
解。
得，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人才发展的工作，你就找一家真的蛮认同这家公司的文化，那你也喜欢你自己的工作，然后就是好好的待这个一段时间哈。人的发展没有7、8年是看不出来效
是
益的啦。尤其
是
是
是是。
假设你是发展一个 hypo，就是所谓的年轻潜力人才。你要陪着他上来，你从科长升到副理，副理升到经理，经理升到处长之类的，他也不可能2、3年就升上去啊。所以你一定要去陪着他走过这一段路，你对你自己的真的从人才的发展从头到尾，到底成效怎么样，才有办法做个评估啦。啊，如果中间离职的话，我相信，别人做法也不太可能跟你一样嘛。对，
对，
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啦。
理解。我觉得我非常认同老师的想法，因为就人才发展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其实会很有成就感的，是看着我们的 talent 陪伴着他们一同成长。那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我们自己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获得一些成长。那我就想要进一步询问老师说，老师，其实您自己在组织内的这方面的一个资历，你自己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做一些自我学习。那以您过去的经验里面啊，您有没有什么给，比如说在自我学习成长这个部分，自己有哪些突破点，然后是可以让帮助你个人在人资这一块有这么好的一个成就跟事业？
以往你说我自己吗？
嘿呀嘿呀嘿呀！
你说我有什么成就跟
因
事业？也不
为其
敢
实你知
啦。
道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呢，熟悉Kenneth 老师的人都知道，老师其实在 ATD 这方面的认证取得不少。那当初老师，你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一个部分花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在这一块的 study？
简单讲，然后。我对那个专业上的认知就是，如果你真的要从事这项的专业，你大概要知道这个专业的天花板在哪里。好，譬如说你今天从事工程师，你要知道工程界这个技术领域的大师天花板在哪里嘛？那如果你是医生，你要知道这项医学技术的天花板目前是在哪边？那大师可能在哪一个国家？那是谁这样子嘛？那同理来讲，你如果因为我从事人才发展。所以基本上，我所谓的天花板就是所谓的美国人才发展学会嘛，这是我定义的天花板嘛。对，所以就是要你要去从标杆或者从去知道天花板，从那边学习，你才知道你自己落差有多少。所以我对于不止人才发展啦，我对每一项新事物的专业的学习，都是从这边开始去做一个出发点，要先去评估自己离目标落差有多少，然后尽可能去学习啦。但是重点是你自己要那个认知，而不是胡乱学一通啊。对，因为通常人的学习是这样子的，因为人的学习是多样性哦，所以有时候每个人去学同样一套东西，他的所得不一样，所以基本上你起码要学到一个顶尖的东西，然后去内化成适合你的环境跟适合你个人的个性，然后才有办法去真的 get 到这个能力或者技巧，大概是这样。
哇，天花板，对，老师你这样提醒刚好对，真的，ATD 是所有做 HRD 很想要去朝圣的，所以老师你有真的去美国过吗？
目前来讲还没有啦。对，
还没
我都
有。
请蛙医老师去这样，不是啊，应该是说蛙医老师有帮我们去啦，然后就去跟蛙医老师请教一下。主要目前的方法是这样，当然，未来2、3年可能有时间的话，我会去走一下啦。 对
对呀、啊，老师，你接下来你就是 freelancer，你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这一块，
啊，也
去
不一定
打
哦，
破天花板嘛。
也很难说。现在时间被绑得死死的，对，
真的哦，
对，
对呀、啊，老师，你现在还有很多那个斜杠
对，
是那
歪
个
七扭八的斜杠。
就很特别。老师，你真的很特别，就是又有这种食品业的，
我自己就是那个，因为公开班也开一阵子了啦。然
对。
后就像我前面讲的，嘿，其实人才发展需要陪伴，需要真的让他看到一些效果。所以我的做法基本上有些在企业内部难以落实的东西，我会拿来外部我自己实验看看哦。然后譬如说，我常讲说，训练其实分成三大类哈，一个叫知识技巧，最后是能力嘛哈。那大部分的 HR 如果经过训练，都知道说课堂上能够教你的大概就是知识跟技巧，能力基本上是下课出了课堂之后才开始。可通常在企业内部做很难发生这件事情哈，所以基本上在我的外面比较花多的 effort 就是说，哎，课上完之后，到底你有没有去拿你的新学习到的知识跟技能，发挥用在你的工作上，或是用在你的环境上，进而得到一个新的一个绩效，或是得到更好的改进？哎，这是我比较关注的地方啦。所以我会有其他大大小小的社群，大概是这样。
哇塞，老师真的很有心，就自己还会去把所学的想办法去做到行为改变，让自己试着往心有改变的这个角度去做。果然，老师熟悉那个科氏四级评估。
可是四季饼，哦，对，没错，没错，我很熟了。不过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去学到一些技术，当然就拿来用啊，用了之后你才知道有没有用啊。那如果你学了之后放着，你没有用，你也不想它好不好用。
对，我觉得老师，我觉得我很欣赏你的是说，您其实也会公开跟大家分享，就是在你学习后，然后比如说像刚刚提到万里老师的一些分享，你自己会把您自己觉得比较受用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然后把它分享在你个人的一些平台上面，然后也跟大家来做分享，甚至你也会想办法透过。您个人的影响力，然后在比如说像主科这边，我们就有公开班，然后就有很多客户其实很喜欢去上老师的课。
对，因为吃到饱这样。
所以我们自己常讲五加够聊，就是整个那个身心灵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对不对？
对啦，一把这个讲的，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说啊，你那个办训练为什么要办成这样子呢？对啊，还有就是自己就是要知道要不要去搞得很像那个 party 哈、哦。那我就说很简单嘛，你训练办这么久了，你在企业内训，就是录之前我跟一把在稍微聊天的。你 HR 要求那个主管来上课，然后主管也心不甘情不愿的，然后坐进来这个教室啊。如果那个讲师进去也不是很开心，然后就好像是来领个钟点费交差了事，那这个就不是上课啊，那个跟法会有什么两样？对啊，所以我就说，不管我是在内训还是公开班，就是尽量花点心思，让大家觉得，哎，你起码进来这个课堂是开心的。然后你开心，你心里比较放松之后，你再评估说我学到这个东西是不是对我来讲真的有用。那如果你在一个开心的环境下很开心，那你就觉得你这个学的技能有用，我才有办法预期你出去之后你会用啊。啊，如果你在上课你不开心，然后你就学这个东西，老师讲的我不想用，那你怎么可能奢望他出了这个跟那个门之后会有行为改变？
就
对
至
呀，
少我们在第一个吸引学员投入的这件事，我
当然，
发现
当
老
然。
师非常用力耶。
对，当然，当然，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要来嘛，来，然后防备心不要那么强的状况之下去学你的东西，你再判断对你有没有帮助嘛。对啊，如果你前三这一段都过不去的话，你后面行为改变更难的啦。
理解。
对，
OK，好，那我们真的很期待，我也
期
很
待
想
什么？
老师的课。
下午茶、早餐。
对，那些早餐，我们如果是早上，应该会有早餐，然后下午的应该会有下午茶的。
对啊，上次公开班开的那个早餐送到那个学员说：“老师，我可以吃2份。”我说：“没问题啊，你吃3份4份都没有问题。”对，我都怕你吃垮。对，结果到中午之后发现他们中午吃不下，然后说：“老师，我后悔了。”我说：“你看吧，就
OK，好哦。那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在刚刚的那个分享的过程中，跟奎伦 Kenneth 老师互动的过程，大家都知道，其实可以理解，其实奎伦老师 Kenneth 老师，他虽然讲话非常幽默，可是他的核心的 价值观，其实大家应该非常可以理解。以刚刚伊娃自己有 get 到的啦，就第一个就是，其实，在学习的环境，其实最重要，可以让伙伴们轻松，然后放松心情，来到一个学习的场合。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帮自己做一个发展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我们要去找到那个职务或者那个产业的标杆去做一个学习，然后帮我们定定我们想要成长的一个方向跟目标。那我觉得这个到目前我自己觉得非常很受用的。那老师，你有没有要补充，或者你要想要加重哪一块？
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就是不管学什么都一样了哈，不止学 HR 啦，如果你想学英文啦，你也大概知道说，那个也不用到国外学嘛，你起码知道国内里面的所谓的大师级老师是谁嘛，那你就看着说他的教学方法对你有没有帮助嘛。
对
所以我觉得学习东西就是你起码都要知道那个天花板在哪边，才知道你距离有多远啦。对，
，OK，
不是说你一定要达到那个目标，就是说没有8成，大概有6成嘛。对啊。
yeah。
嘿啊，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学就是学那种比较低阶的，那如果打折下来的话，就会相对来讲就比较弱一点啦、
就是那个，我们常讲说，那个设定目标的时候要设高一点，
啊。
就是
没
好，
错。
比如说你如果设定打天空的小鸟，那有可能不小心就那个打到鸽子这样，然后
打天空的像不想打到鸽子也不一定
或者是打到地上的麻雀这样，所以还是要设高一点的目
啊。哦。
标这样。
太好太好，我还以为你会举减肥的例子呢，那就比较尴尬了一点。
没有没
对，
有，谢谢老师的提醒。好哦，那我们今天的一个访问就到此告一段落，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谢谢，下次见喽，拜拜。